今天研读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至到廿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众人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觉得温暖了很多，是吧？安装了多了几部暖气机，希望带给大家温暖。不过这个工程还未曾完成，因为还在上面会安多四部暖气机，是放射下来的，令到无论你的脚又会暖，你的头顶又会暖，心又要温暖，一起的来到敬拜，很开心的赞美神，这个很宝贵的。所以你可以顺便话返俾其他嘅弟兄姊妹听，通知佢哋话而家教堂有暖气啦，咁啊邀请佢哋再次返嚟，一齐嚟到敬拜，一齐嘅嚟到聚会，咁希望大家帮忙做呢一件嘅事情。今日想同大家一齐嚟到去睇下嘅经文呢，係大家耳熟能详家传户晓嘅一个圣经里面嘅故事，係耶稣所讲嘅其中一个好精彩嘅比喻，係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但今天我和大家思想的主题叫做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就是一个很富足的人，在人的眼中是富足，在他自己心目中都是很富足，不过到底他在神面前是否富足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来到去思想的。事情的开始是因为有人呢是来到耶稣那里，希望耶稣呢去解释一下摩西的律法给他的哥哥来到知，以致到呢他可以跟他哥哥呢是一起来分这份的家庭的财产。即是说呢他很盼望耶稣呢就好像现在的人说要释法，要解释一下这个律法，他是怎解的，怎么做的，应该怎么安排的。咁好明显呢，全部都系为咗佢自己个好处或者佢个着想，所以耶稣呢并冇呢正面嘅嚟到去回答答应佢帮佢做呢件嘅事情。反而耶稣话俾佢听，佢你呢个人啊，边一个立我嚟到去做你哋判断事情嘅呢个法官呢？系边个叫我嚟到帮你分你哋嘅家产呢？唔系啊嘛。耶稣说我来到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我来到是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是使人来到得拯救的，而不是来到处理你们这些有关于分家产这些的事情。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他做什么，尤其是他明白他不想将自己卷入去一个是任何的诉讼和钱财金钱有关的这些 的官司的案件里面去，他不要做这些。但其实他告诉我们，他更加关心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钱财和财富，他关心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远远是比我们的钱财是更加的重要。这个是圣经里面时刻提醒我们，也是耶稣的教导。于是乎他就对其他的人来讲，通常耶稣都是利用一个的处境或者一件的事情，就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这件事这一次呢都是这样，他提醒周围的人说你们要谨慎小心， 唔好因为一时嘅贪心而犯咗错误。耶稣讲咗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佢系人嘅生命唔在乎系咪家道丰富，家道丰富只不过人哋睇嘅啫。你真正系点样一个人，其他人未必真系知道，但上帝系知道嘅。你嘅生命系点样，神系知道嘅。人系睇你嘅家道是否丰富，但神系睇你嘅生命，尤其是系睇我哋内在嘅生命，我哋属灵嘅生命。呢个系耶稣俾我哋系一个好崭新嘅观念嚟到去思想呢个嘅实在嘅问题。所以佢带出咗生命与财富嘅关系。今日世上嘅人呢系纠缠不清嘅，将生命与财富咧分唔开嘅。一讲到我哋生活点咧，就讲财富噶啦。一讲到我哋嘅个点样过生活咧，就讲我哋有几多财产啊，有几多屋啊，有几多车啊，或者几多学位啊，有几多嘅有几多个投资啊等等。生命同财富分唔开，一讲到生命就一定讲财富。我哋分唔清楚究竟财富与生命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个乜嘢嘅关系？耶稣话俾我哋听，所以佢引申咗一个比喻。就叫做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什么叫比喻呢？比喻就是讲的生活里面的一些事件，用一个故事来讲出来。而这些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 生活的事情。所以耶稣每讲一个故事呢，旁边听的人呢就觉得津津有味的。因为他讲的不是抽象的，不是脱离现实的。都是很现实的事。甚至乎有人听听下咧，就会觉得，咦，耶稣咪就系讲紧佢咯，耶稣咪讲紧呢个人咯，耶稣咪讲紧嗰个人咯。甚至再听落去咧，你会发觉原来耶稣喺度讲紧我喎。啊，呢个就是耶稣最成功嘅地方，将呢个故事引人进入到佢自己内心嘅世界里边去。嗱，呢个就是比喻。所以耶稣喺四福音里边总共讲咗超过40个比喻，每一个都好精彩。而今日所思想嘅财主嘅比喻咧，系精彩比喻当中的精彩的比喻，是十分之重要和宝贵的。他就用一个比喻跟他讲，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耶稣讲比喻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很多不同的人物都被他讲晒的。有财主，有乞衣，有钱佬，亦都有穷人，是吧？有老人家，亦都有少年人，有做官的，亦都有做平凡的人的。都全部被他包囊晒在他的这些故事的里面。今次讲的是一个财主，即是说呢，他有钱财，亦都是一个主人，一个属下呢有很多个奴仆，有很多个婢女都被他来到去差遣使用。以前的什么叫做田产丰富呢？就是有田啦，有地啦，有房屋啦，还有是什么？有羊群啦，牛群啦，还有骆驼啦等等。同埋喺呢个货仓里面系咪有好多个财富啦，有好多粮食啦等等。系用呢啲嚟到去计算嘅。咁今时今日可能我哋计算财富有更多添啦，特别一啲咧未必你用肉眼都睇唔到嘅财富啦，包括啲数目字啦，系嘛？喺你银行户口里面有几多个零啦，你嘅投资基金系点样，有几多增长啦，等等啊，好多呢方面。但系呢个人系田产非常嘅丰盛，一个富翁，一个富豪。但系一个富豪仍然有佢嘅烦恼。世上就是这样的了，不是说他有钱就没有烦恼。事实上我们发现越有钱呢，越有财富的人呢越多烦恼。而他的烦恼呢就是财富。财富带给他有很多的享受，但同时财富又带给他很多烦恼。尤其是呢，当家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对财富呢大家都有他的想法，大家都有他的计谋，大家都有啲想争夺嘅地方，于是乎就带俾呢个财主有更大嘅烦恼。古代系咁样，现今可能系更加严重。可能因为呢啲钱财带俾我哋更多嘅烦恼，瞓又瞓得唔好啊，身体有好多个毛病嚟到出现。呢啲烦恼可能直接影响自己，影响成个嘅家庭，甚至乎成个嘅家族。他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呢，我这么多出产现在都没有地方收藏了，所有货仓都爆了，逼满了，没有地方再放了，怎么办呢？一个 财主之所以财主咧，就是、因为咧佢成日动脑筋，所以佢心里思想啊嘛。一个动脑筋嘅人咧，就系、是、咁样嘅，成日就唔知点算，算极都唔知点算啦。咁样计又唔掂，咁样计又唔掂。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我哋心里边太多同样嘅问题，唔知点算，怎么办？可能你今日嚟到呢度聚会之前，你都带住呢个问题而嚟，点算好呢？屋企呢件事点处理好呢？啊，有一个难题我点样去解决呢？有一个问题我要面对，我听日就要去交代啦，点算好呢？咁，有呢啲咁嘅问题，事实上缠绕在我哋心间，所以财富带俾我哋嘅，其实系好多时候系烦恼。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很欣赏这个人，他说我的出产很多，即表明他是勤劳一生。这个我们要赞赏他的，这个是事实来的。很多人见到那些财主其实他真的白手兴家的，或者真的自己是搏命的打拼天下而产生到这些财富，累积到这些金钱等等。这个财主我相信他都是勤劳一生，很注重怎样经营他的事业，经营他的财富，经营他的产业等等，他勤劳一生，但是充满着有很多的烦恼。财主有的时候被人看起来是很聪明的，因为不聪明就不做得财主了，是吧？当然聪明懂得想东西，才会衍生很多钱财，或者以钱来赚钱，以财富来搭上财富，懂得去投资，所以很聪明。不过我们留意圣经讲的不是讲聪明的，一般的人讲到聪明，其实讲的他的智商很高，他的 IQ 很高，他做事很爽快很利落，人家看不到他马上看到。不过圣经不是用聪明，圣经是用智慧。智慧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懂得辨别是非，将对与错有一个能力来到 去判断。聪明的人未必懂得分别是与非的，他只是想到后果，只想到我怎样做，我怎样对我有益处，怎样有好处，这个是聪明。所以我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成日讲，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听得多了，是吧？很聪明，很聪明，聪明绝顶，但是他自己可能害了他的一生。但智慧他不是这样，圣经讲的智慧懂得分别在伦理道德的标准和水平，是将对与错来到分开。他明知这个错的，就算是对他有利都好，他不会去做，他只会做啱的事情，正义的事情。这个是聪明与智慧的分别。很明显耶稣所说的这个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不一定是智慧的财主。他就马上很聪明想到办法了，他说我要这样做，刚才正在烦着怎算好怎算好，现在他马上想到了，我知道怎样做了。怎样做呢？因为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他的小宇宙当中，他永远只是有我这个字而已，永远只是想到我自己而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财富越来越多，因为他没有想到其他人，没有想到他跟人家分享。在这段圣经里面，我这个字呢是出了很多次的，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浙江是这一段他自己和自己内心的对话里面，我这个字是出现了七次那么多。不过中文圣经里面并没有将它完全翻译出来，但在字里行间我们都看到，他说我的出产那么多，没有地方收了，怎算好呢？跟着他就说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然后继续就说我要将我现在的货仓拆了它，另外再起一个更大的货仓，可以收藏我一切的所有财富。单是这样看，你就看到他只是想到我自己而已，什么都是我的，是我的，我的，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想怎样，我想怎样。这个就是我们很普及的人生，只是想到我是怎样，以自我为中心。在我们的小宇宙小脑袋里面，我们时刻想来想去的都是我。第二呢，想来想到呢，就是想到要怎样会多一点，大一点，好一点，是吧？三个字的，离开离不开，我们希望多一点，大一点，好一点，或者高一点，譬如找个更高的职位，赚多一点的钱，起一间更大一点的房屋，是吧？ 我的户口里面的数目住你会越来越高涨啦。离不开这几个形容词，这个就是普世的人生里面时常我们向往和追求的，而我们都在其中之一。财富时常会引诱人呢跌落一个更深的陷阱里面，就是说呢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满足的，永远没有满足的。什么叫足够呢？我们答复不到的，永远都认为是不够的，永远都认为呢还有增长的空间的，还可以有赚到更多的一个机会的。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就有人曾经问过当时的石油大王约翰这个的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咁好出名嘅一个财主，佢嘅家族到今天都仍然系咧系好大嘅影响力喺呢个经济嘅命脉嘅里边。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已经有人问佢呢个问题，问佢咩问题咧？咁佢有钱佬梗系问佢钱嘅问题啦，有咩问题好问啫？有钱佬梗问佢有关于钱嘅问题啦。咁问呢个洛克菲勒咩问题咧？问佢就话：你认为人要赚几多个100万先至够满足咧？咁。咁你唔好忘記呢個十九世紀講緊100万已經好多錢嘅，咁今時今日100万濕濕碎啦，係嘛？而家講嘅起碼都要1000万，幾多個億係嘛？咁以前問呢個 Rockefeller 就幾多人可以要賺幾多個100万先至夠咧？咁已經覺得咧好大嘅100万已經。咁有錢佬佢梗係可以答呢個問題啦，要賺幾多個100万人先認為得到滿足㗎？你諗唔到佢嘅答案嘅，財主真係財主。财主的答案永远是你想不到的，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不是说要赚多少个100万，他而是说再赚下一个100万，即是我已经有很多了，不过我还要赚多100万，但这个呢是永远讲不完的，当他再赚多个100万的时候，他说我还要再赚多个100万，即是永远都是这个答案的，下一个100万 The next $1 million，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佢唔係以佢而家所有嘅為一個滿足，唔係俾佢自己有一個範圍、一個指標，而永遠都有前進、邁向前。呢、這個表示着人心靈裏面永遠係唔會有滿足，越多財富越唔能夠滿足。大家都明白呢個道理。當我起咗一間屋之後，望下隔離間屋，哇！佢起得仲高過我，仲大過我，仲輝煌過我，哇！咁唔得掂啦，我有下一个计划啦，下一个 project 啦，係咪？哇，我揸架车出街见到咦人哋架车原来靓过我部喎，好过我部喎，我下次要买个好过佢嗰部车。係咪咁样呢？通常都喺个人嘅心灵里面呢，永远呢係唔会有满足嘅地步。表面上我哋好似拥有好多财富，但諗深一层，其实到头嚟我哋调转嚟俾嗰啲财富拥有咗我哋。係咪？开铺头的人就知道，不是你拥有那间铺头，那个铺头拥有了你的生命，拥有了你所有的人生，支配了你所有的时间。我们说呢很困身，那些人就说就是这样，不是我拥有这些财富，是财富拥有了我们，支配着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情况。结果呢耶稣说这个财主，但调转来我们应该说呢，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财奴，我不是主控这些财富，是那些财富奴役着我，在那里用着我的青春，用着我的健康，用着我的心灵，用着我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的高高低低都受到财富所波动而影响着我们，包括了我们的投资啊等等的情况都影响我们，做了他的奴隶，做了他的奴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人说金钱是最好的仆人，因为他服侍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但很多时候呢，金钱反而做了一个最坏的主人，因为他主控了我们的生命，控制了我们的一切，更甚的就是控制了我们的健康，控制了我们的家庭，控制了我们跟家庭的关系等等。所以我们留意到究竟哪个是主，哪个是仆，有时我们自己都分不清生命与财富怎样来将它好好地划分一下呢？这个是耶稣教导这个人，圣经里面所讲的人，他一切的筹划计谋都是以他今世的生命做基础的，以今天的人生在世上的日子来到去数算。 这个就是他的错误的地方，他只有聪明但没有永生的智慧。因为他想完想去之后，他就对自己灵魂来讲，就是自满自足地来讲，灵魂啊灵魂啊，你现在有好多的财物来到积存起来了，可以作好多年的来到去费用，我们可以安安日日快快乐乐地来到饮饮食食就够了。他强调了好多好多财富好多日子，但是这些都是今生的日子，今世的日子，最多就给你100岁咯，最多咪110岁咯，但是有几多少？但他想到的就只是想到今世。但很可惜，你看到一样东西，他对他自己灵魂来到讲，他以今世的事物来到衡量他的灵魂，但是灵魂是有永生的意义的，这个是所忽略的地方。今世的财物只是供应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但不是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这个是最大的差别，这个耶稣正要想告诉我们听的地方。很多人只是想好像这个人那样，多多收藏，多多去积存，储越储越多，越累积越多的财富，但不懂得去分享，不懂得去施舍，当然更加不懂得去奉献。所以做基督徒好好的，我们可以奉献，我们懂得奉献，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更加舍得去奉献，感谢神。我们不是好像这个人那样，只是懂得去收藏积存，而且我们学习去分享，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地方。这个财主是满足了他身体的需要，但忽略了他灵魂更加重要的需要。如果我们留意圣经里面耶稣的比喻，是字里行间是突出这一点的，他很注重他的身体的需要，今世的需要，但永生的需要他缺乏了，灵魂的需要他更加没有注意得到，这个是最重点的所在。他很注重吃喝快乐，但我们不要忘记，大家都知道饮饮食食只是一时的欢乐的，是滋养我们的身体的，但是有时候会败坏了我们的灵魂。有很多我们饮食过度就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甚至乎影响我们的救恩，很多的问题都会跟这方面有关。人很多时候就好像这个人这样，只是懂得预备我们身外的事物，但没有懂得去预备我们身体以内的事物。什么是身体以内的呢？就是我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很注重外表，人家怎么看我们，得到人家的称赞，得到人家的垂青，得到人家的赞美，得到人家的羡慕，哇，我们就很满足。这全部身外之物，但我里面的呢，自己不会照顾。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照顾好我们身体以内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灵魂的需要？这个耶稣正要告诉我们听这个重要的道理。结论就是说，耶稣在一个比喻结束，就是说神对这个人讲，刚才我讲过，这个人想来想去就是想去自己，从来没想到其他人，也都没有想到神那个位置，没有将一个位置给神。所以耶稣在这个结论就说，神却是对一个这样的人来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在人的眼中他是财主，在他自己心目中我是一个富豪，不过在神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人。看到吗？看到分别吗？所以你看你自己是怎样，跟神怎样看你这个人有时候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谦虚一点下来，安静下来反省一下，人是这样看我了，我自己都是这样看我自己了，但神怎么看我呢？我认识这个我是这样，但神认识的我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有没有想一下呢？无知的人，原来在神的眼中，一个咁有钱有田有地咁识得计划咁识得经营佢自己事业嘅人，原来喺神嘅眼中竟然被评为一个无知的人。好明显呢、这个唔系讲紧俗世嘅知识，佢可能有好多俗世嘅知识，好多财经嘅新闻，佢乜嘢都知，不过喺神嘅里面却仍然系一个无知嘅人。我哋今日认识好多知识好蓬勃，但系究竟喺神嘅眼中，我们是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呢？ 人的无知时常是因为只是顾着自己，而从来没有考虑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重要性。这个就是我们的无知。不是说他不懂得事务，不是说他不懂财经，不是说他不懂得这个政治，他完全都懂这些。如果不是，他怎么做到个财主有田有地，可以有这么大富身家？他什么都懂，不过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神。在他一切的计划筹谋里面，没有考虑到神这一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将神纳入去你的计划里面？有没有将神纳入去你自己的事业的里面？有没有将神摆在你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弟兄姊妹，他的无知，神说他是无知的人，就在于这里。这个故事的结论讲得很好的，耶稣用神的说话，他说今晚我就要你的灵魂，就是收回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很讽刺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呢很努力的经营，很努力的积存所有东西，说将来我要好好的享受，但是他计少一样东西，计少到生命原来不属于他掌握的。明天如何没有人去知道，今晚是怎样没有人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掌权的当中。所以今晚我要收取你的灵魂，你一直以来所预备的积蓄的建立的你的财富，最后要归给哪个呢？要属于哪一个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将财富你要带走。有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年长的人在这里讲话，年轻人就好像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充满干劲、热诚、野心、计划和很多兴趣的。如果你跟青年人讲话，你发觉哇很精彩的，他们很多计划，哇又要怎样很多计划。这个年轻人一样，他跟这个长者来讲，哎，我要读完书之后呢，我要出来赚大钱的了。怎样赚大钱啊？我要赚份好东西，好的工作咯。那么怎样啊？我赚到钱之后呢，我要投资咯，以钱赚钱咯，跟着我要买大屋咯，要买个靓车咯，要去度假咯，怎样很多计划。那这个长者很注意他的说话，不断地来到回应，就咁又点样呢？你搵到钱又点样呢？搵到间屋又点样呢？你做到呢度又点样？不断问咁又点呢？咁又点？不断问呢个问题，这个年轻人就不断回答呢个长者，我要咁样，一路讲到最收尾，这个年轻人好似唔识得点回答。佢因为呢个长者不断问佢咁又点呢？之后又点呢？之后突然间佢讲咗一句，这个年轻人諗到一样嘢，他说可能有一天我会死的，我做尽了这一切，可能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会死。这个年轻人突然之间就想到这个生命的终结的这一点，因为这个长者不断问他，你赚到钱那又怎样？你起了大屋那又怎样？你建立了事业那又怎样？你有你的家庭那又怎样呢？一路追问下去，他说有一天我可能会死。这个年轻人认为讲到这里应该没得再问了，没得再讲了，有一天我会死了。不过他没想到，断估都想不到，这个长者继续问同样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之后又怎样？你死了之后那是怎样？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又怎样？原来还有得问的，原来还有得思想的，不是死了就算的。很多人都没想到这点，他想到今生今世，就好像这个财主说，我今世积蓄这么多，我好好的享受，但是神说我今晚就收回你的灵魂，那又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又如何呢？所以有人说寿衣里面呢没有袋的，你知不知道？你做寿衣里面没有个袋，我们一般人穿衣服就有很多袋的嘛，这个有袋，那个有袋，代换晒好多嘢噶嘛，代表住我哋好富有，代表住我哋好多拥有。当我离开呢个世界，着件寿衣嘅时候咧，系冇口袋嘅，即系冇嘢装，你冇得带走嘅，所以生不带来就死不带去啊嘛。我呢个传说都系咁样讲，系冇嘢带得走嘅。 冇袋喺里边嘅，你冇得走噶。只你我哋经营一切得着咁多，最后系归俾边一个咧？呢个一个好严肃嘅一个嘅真实嘅问题。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可以回应呢句说话。诗篇系智慧嘅说话嚟嘅，系回应呢句说话。我哋一齐嚟到读好嘛？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我哋一齐嚟。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他说我积蓄咁多，经营咁多，将来边个收取呢？可能有啲人就识得回答我啦，就话：诶，梗系俾我啲仔啦，俾我啲女咯，等我哋继续咯，开枝散叶咯，俾我啲孙咯，俾我啲室咯，等等一路发展落去咯。咁呢个我哋嘅理想，但现实唔一定系咁。现实我哋睇到好多情况，就系好多人一生成就好大，但系佢哋嘅儿女未必能够去承接得到。他们的孙儿的代可能完全就将他败坏了，最后一切都是归给另外的人或者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人生这么忙乱，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什么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来到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再三去思想。不要忘记，耶稣不是说财富不好，耶稣不是说财富是罪恶，完全不是。是钱财是否罪恶，是在乎你怎样去使用，你怎样去运用。所以有人说钱财，刚才讲过，钱财是最好的仆人去帮我们，但钱财也是最坏的主人，如果我们用在错误的事情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忙乱的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明白生命的意义，为我们的灵魂来到打算，来到作计划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赚到多少钱，多少财富都好，都不能够带入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全部都要留低摆低晒，是不能够带进去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来到去的。所以耶稣二十一节那里就加了他自己的结论来到上去，他凡为自己积财积赚财宝的人，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即是说我们在人面前可以富足，在世界的健力士大全纪录里面你都是很富足，不过在神面前是不是富足呢？不一定。正如刚才讲，在人面前是一个很有知识很有计谋的人，但是神的眼中原来是无知的人，何等的讽刺。给我们再三的提醒，究竟今日我们夸耀自己的财富，或者我历年以来所经营的成就，但是在神面前计不计的呢？算不算的呢？有没有分数的呢？在神面前是不是富足的？我们真的要在耶稣这个说话里面去再三思想，想一想这件事情。耶稣的说话就是说，地上的财物不能够叫我们去到神面前成为富足，不可以带着地上你的财富或者你的成就在神面前，将来去到神那里去夸耀自己，我有啲呢啲，有嗰啲，有嗰啲。原来耶稣说我不计呢啲嘅，我们好好的想一想，衡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价值。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计这个人有什么拥有什么，是根据他到底是什么。记不记得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讲一个有钱人和一个乞衣。有钱人拥有很多财富，但两个都离开世界去到神面前，原来两个不是计他们拥有多少，你究竟计他欲他是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生命是怎样的，这个才是重要。你的灵魂是怎样才是重要，不是计算我们拥有多少，我究竟是谁。是时候我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见到神，神说我是谁呢？神说我是谁呢？这个才重要。不是我做过什么，不是我拥有过什么，不是我得到过什么，而是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是神所看的。 好多人只懂得追求地上物，不懂得寻求天上的宝，这个是最可惜的。他是聪明但无智慧，他有计划但无为了永生作谋算。怎样为之真正的富足呢？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什么叫做真正的富足呢？是信上的富足。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说话，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弟兄姊妹，原来圣经强调的就是真正的富足是信上面的富足，是相信的里面的是否富足。今天神看我们的奉献了多少，不是你积蓄了多少，今天神看我们是侍奉了他多少，而不是为接受人家的服侍我多少。今天人神看重的不是我来到去赞自己几多，而是说我愿意将神的爱同人分享有几多。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去思想一下，今天你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你在信上是否富足呢？在这个信仰里面你是否富足呢？如果想深一层，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贫穷，我有财富，不过我在灵命里面很肤浅，很贫乏，在侍奉里面很缺少，在奉献里面亦都不多。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在信上富足的人，神已经有应许给我们。这个就是圣经所说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如果我们爱他，就是说对神有正确的回应。弟兄姊妹，神的应许是丰丰富富的，但愿我们准备进入十二月份这个这么美好的圣诞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再次去思想，究竟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亦或是我仍然是一个无知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钱 的穷人呢？有些人很有财富，但他仍然是一个穷人，因为他在神的里面是贫穷。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准备进入十二月份，进入一个美丽温馨的季节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生命的意义，财富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怎样去处理经营神交托给我的财富呢？我应该怎样去做？主啊，求你都给我们有指引、教导和提醒，要让我们懂得追求更好的，是今不是属于今世，而是属于永世，不是属于今生的，而是属于永生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滋养我们的身体，而是滋养我们的灵魂，以致我们在灵魂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蒙拯救。多谢主给我们有应许，宝贵的应许，以致我们能够承受永生。求主帮助我们抓紧捉紧这些应许，不离不弃，感谢主的恩典。主，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家庭儿女要同在，更加与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同在，以致我们能够反思，能够荣耀你，得到主你的称赞。主，我们何等不愿意听到你说有一天你说我们是无知的人。主，我不愿意，我们不愿意这样，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被你称赞说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赞美诗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人。 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你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智慧，常与我们同在，又与我们的家庭同在，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自由交通。